Abraxen. Shi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arab para para praxe. Oxalá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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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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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我们用方言开口祷告，我们开口祷告五分钟，五分钟。希达拉巴萨拉巴萨拉巴耶达拉巴夏格达拉巴夏格达拉巴耶达拉巴夏拉巴格达拉巴亚达拉巴夏格达拉巴亚达拉巴夏。伊斯拉巴拉格达拉巴亚达拉巴格达拉巴里格达拉巴格达拉巴里格达拉巴格达拉巴里格达拉巴巴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夏。Ishala bagatara priyatara basha tekatara priyatara basha katara bagatara bagatara priyatara basha isala bagatara priyatara bagatara kutur brishi katara bagatara priyatara basha katara bagatara bagatara basha ishala bagatara priyatara basha mesio kaiko kaiko fangyan dao ka fangyan dao ka isala bagatara yatara basha na bagatara priyatara baga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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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shi katara baga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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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ha katara priyatara bagatara yatara basha katara bagatara
Yeah.
其实我们知道，不管现在我们处境怎样，你已经掌权，你已经掌权，你一直掌权，你要掌权到永远。
靠你。
是的，耶稣。是的，耶稣。亚斯的耶稣，主啊，你依然坐着为王，因为你已经掌权。主啊，不管我们在经历什么，你已经掌权，你会继续掌权。你会一直掌权。主，我们相信你已经掌权，你会继续掌权。主啊，不管我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今天我们属灵的局势、我们经济的状况、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点点滴滴，主啊，不管在黑暗，不管在不公义，不管在肮脏，不管在不公平，我们相信你依然在掌权。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蓝房300，我们要继续为这个世界的局势，为这世界各样的不公、不义、不正、不直，来到继续向你祷告跟祈求，祝福我们和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门。阿们，感谢主耶稣。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 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呢，其实我原本是带着一个比较沉重的心情来到，跟大家来到准备今天晚上的课啊，今天晚上的祷告的这个事项。那么呢，过后呢，我就想前面的部分我们一起方言祷告。那么当一起方言祷告的时候，哇，当我感觉很沉重的时候，我感觉到哇，我好像很灰的时候，那是我听到大家的方言祷告，哇，大家的声音很。合一的一起前进的时候，哇哦！顿时我觉得力量来了，顿时我觉得能力来了，顿时我觉得哇哦，没有那么不舒服了，顿时我觉得刚强起来了，感谢耶稣。所以我就说，走在这条路上，不可以一个人走，不可以两个人走，要一群一群一群一群一群人走，要一起来到走这条道路。我相信这会是非常美好的，感谢耶稣。所以谢谢主，谢谢主，有你们啊，我不孤单，我不寂寞，我们一起往前走哈。所以前几天啊，我太太就生病了啊，她就有点低烧，然后有点感冒，然后呢？今天好像轮到是我了哈，所以轮到是我，有点低烧，有点感冒的迹象就出来了哈，所以感谢主，我相信不管环境如何，不管身心灵如何哈，只要我们对准神，一切都会是非常美好哈。所以今天我声音可能有点沙哑哈，或者声音有点性感哈，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哈，反正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这个信息，我觉得很重要哈。好，感谢主耶稣。那么呢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叫不敢说的世界经济秘密啊。那当然，我们在前2次的南方300，我们都在为以色列来到祷告啊，我们为以色列，为以色列千万不要进攻拉法，对不对？那么我问看大家，以色列进攻拉法了没有？以色列进攻拉法了没有啊？有进攻啊？哎，你们有没有读新闻的？其实这样讲哈，我觉得其实他原本是想100%的进攻，现在算是比较收敛的去进攻哈，所以你可以讲有，你也可以讲不完全有或者是所以之前他是打算坦克啦。炮弹呐，直接进去炸了，对不对？炸了，对不对？哈，现在情况比较是那种，就是好像他派他的兵啊，他的武装没有那么多哈，但是拉法这个地方也跑了大概80万人哈，所以我们祷告了，我们尽力了，我也相信主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最起码内塔尼亚胡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的战时内阁，他的另外一个他的这个政治对手哈，已经说他们打算就是说退出这个战争内阁，这是他国内外很大的压力的情况，所以他已经不敢像之前就是完全用坦克飞机进去乱炸了哈他的情况现在是只是武装部队来到去算是很轻微的一个这样的战争，当然接续发展之前我们确实不懂，但是我们祷告了，我们也努力了，我们也祈求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他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哦，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相信不会是那种失控的，腾空乱炸的情况，或者像是他炸这个加沙城的情况，就是到处丢纸。丢炸弹那种情况，所以这是打消了他原本的一个想法或者原本的一个想做法，他是想玩，是想来到就是按照攻占加沙城的方式来到攻占拉法，所以是有暖和，但是是怎么程度，我们还是继续去观看。但是我觉得今天呢，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因为这也是，可能接下来我们会面对到的一个全世界都面对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哈。那么呢，我想这也是很有必要让我们来到去。为这些不公、不义、不正、不直来到去祷告祈求哈。当然，继续把拉法的事情，会把以色列的事情继续放在你心中的祷告。但是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容小觑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想这方面的一个真理哈。OK，好，那么呢，我们大概今天我们是我们的摩西主哈来到带领我们祷告哈，所以我。看到这个亲密呢，好吧，有点小紧张哈。他在上周就问我什么主题，然后呢，今天又很温和的问我，哎，什么主题？我就跟他讲比较可能哈，比较可能。所以今天想分享的是不能说的世界经济秘密哈。那今天分享的呢，可能会比较散一点，因为我是想，让大家多方面的去了解世界的经济哈。那所以呢，你就就比较难，是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享会是比较散的去分享，因为它比较是断层式的，让我们明白世界经济的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读一段经文哈。来，我请一下今天主持人，应该是创意。让我大声读一下啊！
出埃及记1章10到14节，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蓝色。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人呢，他们当时就是就是叶斯就是雅各的子子孙孙，以色列子子孙孙，他们随着神仙差遣这一位约瑟去到埃及，然后做了宰相，过将他们接过去，他们越繁殖越昌盛。那过后呢，当时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就害怕啊，那就是以这种的一个诡计来到去辖制他们，重担加害他们哈，他们就要来到为这个法老，法老也是一表这世界的王，来到去苦害他们，来到去压榨他们，让他们为这个埃及人为世界的人，为世界的这个框架、世界的架构、世界的系统来到做苦工，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这是整个世界的整个背景哈，整个的背景、整个历史的发展。其实到今天，我们依然活在这种情况吗？但是我真的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没有啊，就耶稣拯救了我，我们没活在这个世。情况对不对？我们应该很自由，应该很好啊，应该是都没问啊，都不会已经是奴隶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不然我们看看新月怎么说哈。来，新月，我请下创意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约翰，约伊5章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一2章15至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的，好，那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在做苦工，然后呢主就兴起了摩西亚伦将他们带出埃及哈，那他们就去到迦南地，他们就有很多的征战在那边哈。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诶，这里又讲说，诶，约翰说呢，诶，这个是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诶，不是神的手下吗？为什么是恶者的手下啊？然后呢这里又讲说呢，世界哈会受审哈，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然后呢过约翰又说呢，不要爱这世界啊，如果爱世界，父的心没有在里面。然后过世界呢的事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属于主神。然后这世界跟情欲的事情要过去。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呢，当时候他们神兴起了亚伦，摩西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啊，去到迦南地，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什么征战，对不对？那即便是到了当时候约书亚要离世之前，约书亚还说呢，还有很多征战的，还有未得之地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处在一种呢，耶稣已经做成，赏在发生当中。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已经执行他的拯救，但是我们依然还有大小的征战，还是依然在拔河的之中。所以是我们叫 already but not yet， 耶稣做成了，但是他尚在发生当中，就有点像是这样。那我比如说我告诉我跟比如说我跟可能我跟我跟灵感说哈，我说灵感啊，哎，我在马来西亚买了一块地哈，那过后呢这个地呢我们建了一个很美的祷告院哈，那这个祷告院呢，其中一个房间我留给你的，给你住的，那这个钥匙给你，对不对？那么呢，灵感呢，他是哪有了钥匙啊？他是有了这个口头的承诺说，哎，他有一间房子啊，是在这个祷告室的房间，对不对？那但是呢，灵感是需要拿那把钥匙，然后呢，坐飞机飞到马来西亚，坐巴士坐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开那个门，他才能进去享受这间房间的所有东西，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享受。所以这就有点像 already but not yet， 耶稣已经应许了，耶稣已经是给了我们这份权柄，但是呢我们需要跟耶稣一起配合联合，一起的来到去得地为业。所以呢他要飞到马来西亚，然后打开的门才能享受神给他的产业。所以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我给了大家这两个背景，大概我们知道呢，今天呢其实世界的王呢不断的要促使我们，推挤我们，让我们去服侍这个世界的王，让我们服侍这个世界的系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继续的被剥夺、被压榨，好叫我们不能完全的爱父，因为呢，他要我们去爱这个系统、爱这个世界、爱这个金钱，爱这个什么呢？爱这个整个世界的各样的框架或者是世界的荣华富贵、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肉体的私欲，好叫我们被迷失在里面，是这种情况。所以大概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要跟大家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讲到今天的整个的世界哈的经济呢，是处在像小丑哈踩着单轮的什么呢，自行车一样。这个自行车呢是不能停下来，它一定要一直且至且至，如果它一停下来，那整个经济就崩倒崩溃了。因为我们整个的世界的经济是活在一种叫借贷的经济，也就是说呢你要不断的借钱，不断的借钱，让你不断的有借钱，有利息，利滚利，再借钱，再利滚利，来到让这个什么呢，经济规模继续的前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看到一个报道呢，实际上真正全世界可能只有10亿， 但是呢，它整个的经济的泡沫不断在运转，不断借贷再转贷，再借贷再转贷，到最后呢，大概呢，可能只有真正的实体在里面，只有20%，多出来那5倍是什么呢？是虚拟的，是没有存在的钱，然后呢，不断的在透过数字的游戏，不断的将这个什么呢？将这个东西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好，所以呢，基本上今天我们看到在市场的钱哈，大概可能真正只有20%的钱，只有200万，但是它滚到什么呢？滚到1000万。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个是讲到经济啊，实体的钱哈。但是如果讲到整个的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利滚利啊，或者是这个的利息再加利息，银行你把钱放在银行，银行可以按照有些国家是按照5.7倍，有些国家按着10点多倍，有些国家按的多少倍？他拿到1亿，他可以借出20亿，或者是他拿到1亿，他可以借出100亿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钱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只是数字上让这个东西一直在运转而已。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冠状病毒的时候呢，这个经济基本上差不多要崩溃了，要崩倒了，要瓦解了，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断在印刷钱，特别是美国不断的印，不断的印，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要确保这个单行的脚车不能停下来，如果一停，整个经济就倒了。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一不小心一戳，这个东西就会破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很多的仰望、仰赖，我们是放在什么呢？放在我们的金钱，放在我们的房子，放在我们的产业，或者放在我们的这个经济。其实这一切呢，只要时间一到一戳，全部东西都化为乌有，或者变成空了。就好像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哇，看到房产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话，是不可能降价的东西，大家都很努力把一身水的财富投在自己的房产，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好，所以我记得当时很多年前就有跟我们的团契的伙伴们，我就讲说呢，其实这个房产呢，如果说现在都是在硬撑，如果一天你听到某个主席已经过世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房产就开始会掉的时候，真的是如我所说啊，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发生的哈，真的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看清楚这个的经济的状况哈，所以不仰望或者很多的期待放在这个经济，放在这个房子。我说我买了一套房子，两套房子，哦，我就上岸了。其实这个是还是得继续的看，因为呢这未必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把我们的仰望、仰赖、依赖一切放在主的身上，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基本上呢，全世界它就是靠借贷啊，不断借贷去滚它，然后呢，还有你会发觉，我想问看大家哈、哦，你今天买一斤牛肉多少钱？那有没有弟兄姐妹今天这几天有买牛肉的一斤多少钱？哦，广东68块，你你22块，你真牛肉假牛肉来的，才22块这样便宜，哪有这样便宜的牛肉？真的有吗？真的有这样便宜吗？哎呀，你这个真的吗？33块，哇，牛肉这么多价格啦，真的是这边是35块啊。OK，半斤没有啦，一斤啦，一斤牛肉啦，哇，一斤牛肉还有1公斤66块。OK，好，那 OK，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哈，那现在大概大家讲的是20多到 OK 啦，OK 啦，我不要问牛肉啦，牛肉怎么可能有些这样便宜的，才20几块 ？OK。 啊，这样 OK， 那买一颗苹果多少钱啊？一颗苹果啊，不要吧，我觉得应该问什么东西呢？OK，我20多块啊。OK，好，那你今天你买一斤牛肉20多块，OK，好，那我想问看，10年前你买一斤牛肉多少钱？10年前。有些十几块哈，不知道啊。OK，好，那我大概讲这样了哈，就打个比。OK，那就这样讲嘛。那 OK，我不要问牛肉了，我觉得问牛肉的问不到答案的。OK，就讲说现在你喝一杯奶茶多少钱，或者一杯咖啡多少钱？那中等价位，一杯奶茶多少钱？十块啊！现在我告诉你啊，他们喝的奶茶都没有这个价，都是20-30块的，好不好？OK，好，十几块，20几块，OK，差不多10几20块啊，OK，好，这样问看你，10年前你喝一杯奶茶多少钱？10年前一杯奶茶多少钱？10年前2块哦，才2块，3块，卖几块？3块。OK，好，OK 啊。那所以我要跟你讲，这个就是叫通货膨胀啊。那其实呢，大概历史当中呢，通货膨胀呢是一个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东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啦，如果说你十年前你有100万在户口。你放在你的活期的这个户口里面，你放了10年啊，大概呢，你可能只能拿回可能有几万块吧，或者几千块吧，对不对？啊，我是放在活期啦，如果你放在定期，可能多一点点啦。所以基本上呢，你会发觉这是叫通货膨胀。10年前你一杯奶茶几块钱，现在都是十几二十块。当然啦，现在的奶茶做得更加精致啦，做得更加美好啦哈。所以这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例子啦。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经济学里面，通货膨胀是一个必要。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没有人去借钱还贷，然后呢，让整个经济可以走起来，所以这是证实说，这是经济里面非常黑暗的东西来的。我就是要这个东西贵起来，如果没有贵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促使大家继续去打工，继续去赚钱。如果10年前一杯奶茶2块，现在还是1块。基本上我们很难去逼这些人不断的一起前进去工作、前进去做、前进的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你会发觉整个世界的系统都是催促着我们不断的东西贵了啊、哦，我要赚更多啊、哦，东西越发我要去更多啊。所以包括整个世界的媒体、世界的各方面都是不断的鼓励我们继续消费更多。消费、借贷消费，继续这样，所以这就是整个经济的整个真相，就是说你需要有这愿意去打工，愿意去这个的继续往前走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才能让整个Test，好，感谢耶稣。OK，听到我声音吗？我这个麦克风有问题了啊，有问题，我换支麦克风哈。OK，好。 其实呢，刚才我们讲的，泥土讲的那个经济萎缩，那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啦。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今天整个经济是建造在一个通货膨胀、借贷的整个的这个的好像让整个经济可以继续的前进，经济可以继续再发展，就是这样情况。当然啦，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在通货膨胀只有你的国家是是经济紧缩或者是通缩，那么呢就会出现那个问题啦。但是如果你看整体，如果大家都在这个紧缩，我们今天紧缩会成为一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走动滚动了那么多年，它没办法停下来，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如果说之前这个泡沫没有打得这样大，即便是通缩它也问题不大的，但是就是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倍了滚动，所以没有真正一个实体的东西在背后。所以即便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即便是打战、灾难，或者是祸患，或者是病毒，这些都是一个有效的东西来到帮助这个经济继续的可以滚动，再滚动，再滚动。所以对，就是不断的刺激，不断刺激，不断刺激，主要就是让这个的经济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次的疫情，我们大概发觉到了，你就发觉到哇，原来。东西如果这个一停下来就是这个机器一不滚动那你会发觉整个东西就崩盘瓦解了。所以我们大概回归到解放前了所以我觉得这我不知道当时哪个经济学家其实会想出这样的东西，不断的让它泡沫化、泡沫化，一直泡沫化，然后呢让整个东西继续走动。所以呢，今天我们大家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你不断要做赚，然后呢花做赚花还贷，就是整个系统是逼死我们，一直一直跟随这个系统在走。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99%的时间都花在这的时候呢，我们只剩下1%的时间给神。所以这是整个经济真实在滚动的一个状况。OK，好，那么呢，我大概这个也大概跟大家提一提而已那么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呢，你会发觉最近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呢，美金不断在涨，黄金白银也不断在涨，然后呢，我们的比特币虚拟货币也不断在涨，然后呢，美股也不断在涨。这基本上可能在历史当中呢，应该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发生？那每次呢，当黄金涨的时候，美元就掉当美元涨的时候，黄金就掉。所以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一个定律了那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你会觉得很奇怪，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在涨的情况，所以呢，大概我觉得美国呢，虚拟货币在涨，黄金在涨，美元在涨，美股也在涨，所以呢，基本上你已经是没有一个指标可以看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全世界的货币基本上都在掉，只有美国在涨，所以我们不妨我们来看一段新闻来看一段新闻。我觉得这段新闻可能我们可以更加去明白现在一个真实的发生的情况
开贴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
这是
多内容哦。
我们国
这
家
个
的
月
新
初，
闻
美联储以美国通胀数据超出预期作为理由，宣布高利率维持不变。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月也指出，大家期盼已久的降息，短时间内可能都降不了了。美联储降息再次搁浅，而连续2年承受美国利差所苦的亚洲各国，不只是马来西亚，包括日本、泰国和印尼等国的货币，也在这几个月里头陷入了贬值风暴。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币，那打响了货币保卫战。亚洲货币一再贬值，对各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呢？各国纷纷中枪，那美国正在收割各国的经济成果吗？ 多国央行选择介入来稳住本国货币，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唯一选择吗？那回到我们马来西亚，马币目前需要挽救吗？政府的干预程度可以去到哪里？上个月亚洲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集体暴跌，日元对美元贬值一度破160关卡，是34年以来的最低点。韩元对美元贬破了1400关卡，是2022年底以来的新低。而邻国印尼、泰国还有越南货币对美元也是一度跌入了谷底。为了挽救货币贬值的颓势，各国政府包括印尼还有泰国都直接下场救汇。日本媒体也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分别两天动用了9万亿日元来干预汇市。而韩国也警告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任何剧烈的波动。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在接受8点自由报的访问时就指出，美国大举加息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他说，从2022年的3月份美国升息开始，马币对美元贬值了11%，而澳洲和纽西兰也同样是贬了11%左右，所以马来西亚并没有比较糟糕。而南华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则指出，欧洲初期受到美国升息的影响大，但是在欧盟祭出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之后，那欧元已经慢慢升高，最痛苦的关头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也坦言，欧洲的经济状况要恢复到俄乌战争之前的状态，其实还有一大段的距离。钟志强指出，亚洲货币贬值除了是因为受到美国升息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那内部因素其实也起着更关键的角色。他拿中国还有新加坡作为例子，这两个国家这几年虽然同样身处在疫情笼罩、美元霸权的恶劣外部环境，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稳定、经济基本面好，有空间还有时间去发展经济，因此即使是货币贬值也不至于像其他国家那么严重。无论如何，两位受访者都表示，货币贬值的问题刻不容缓，尤其依靠大量进口的国家，那如果放任货币贬值，进口商品就会变得更加贵，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通货膨胀，影响国内的经济还有政治稳定。为了应对美元霸权，个别国家所能够做的最直接的干预就是调高本身的利率来缓和贬值的压力。
如果货币贬值的话，政府每次都说我们的出口增加啦，我们的货品变便宜啦，更加国际的需求对我们马来西亚的大宗商品需求提高了，我们的出口就高，我们就会间接地提高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这个对正面来说是对的，非常赞成的。可是你再看反面来说，你的货币贬值就代表着你之前的努力被削减了。当你货币跌的时候，之前的努力虽然不能说就是一滴水滴跌进海里面这样子嘛，无影无踪嘛，可是你就把之前所有的努力打平了。
因为美元一高的话呢，第一个影响就是说，哎，你国家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提高，因为你很多东西国家还是要依赖进口，你进口都是以美元计算的，你就提高了。很多国家为了缓和这个货币冲击呢，你要调高你国内的利息。当你把你自己国家利息调高的时候呢，那些有贷款的、有房贷的企业、有贷款的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国家经济都会缓慢下来，因为毕竟利息太高了。
美国过去两年大幅升息，热钱纷纷流向美国，导致亚洲货币一跌再跌，各国经济叫苦连天。为了应对美元霸权带来的冲击，亚洲各国纷纷打响了货币保卫战，各国央行相继出手要稳住本国货币价值。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指出，央行干预市场的工具除了是在舆论层面释放讯号，借此来巩固市场的信心之外，也可以拿外汇储备金来救货币，或是更极端的是直接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提醒，外汇储备金就像是国家的核武器，那如果贸贸然动用外汇储备金，等于是将核武变成手枪，震慑力度降低，让别有居心者有机可乘。
比较干预的话呢，它货币的波动就会很厉害。所以说，所以你看呢，当日本不干预的时候呢，过去它维持在对美元150日元对一美元的时候，突然间它从150在短短几天就跌到160的时候呢，它的影响是很恐怖。所以哈，我相信市场猜测它毕竟干预了。其实最主要的工具呢是 communication 语言方面，因为毕竟它要巩固信心。第二种干预就是直接把你的储备金在市场上做买卖。去干预，当然还有那比较极端，就是说，哎，我就去跟美元挂钩，货币挂钩。不过你靠挂钩的话，你还是有干预来维持这个挂钩，除非你整个经济这系统很强，你的储备金很强，好像香港这样，你才有资本，你才有这个先天条件去挂钩。如果好像阿根廷，你挂钩的话，原本没有这么强的话，你是会很辛苦。你要看你本身天生后来的条件来去做。更好，没有说一个最好的决定是，然后要凭各种综合的因素来做决定。
当你的货币跌的话，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够有一些
政策。好了，我觉得看到这里就好了哈。那我们大概让大家知道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美国从2022年哈3月份加息到现在呢，已经升了大概500多个基点啊，所以各个国家的货币为什么掉得那么厉害？其实就是因为美国那边它在加息，当它加息的时候呢，全部的热钱哦，全部的钱就往美国跑哈、哦，或者之前他们借贷从美国借钱，那过后呢到全世界投资，他们就把钱抽回去去到美国，所以因此各个国家的经济啊、哦，各个国家的货币就开始降哈、哦，所以大概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一下哈，大概这个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升息哈，它已经是在2022年哈，这是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亚洲的货币呢，如果我们看这是各个国家掉下来哈，各个国家降就说对美元的汇率降哈，当时候马币已经降了 8.84 啊，人民币降了 10.39， 所以之前我们讲说一美元兑6块多人民币，现在是兑7块多人民币啊，那大概到了去年的时候，马币就对美元掉了 9.65 哈、哦，现在马币对美元已经降了11%多。所以基本上各个国家对美元的钱呢，它是降了就是说基本上哈、哦，我就讲叫马来西亚是降了11%，所以也就是说过去呢，你大概可能4块钱可能4块钱可以换1美金，现在你要花大概4.5块才能换1块美金，所以这个情况呢，无形当中就有点像是因为它升息。他讲全世界的这个的货币呢，都来到去将你们各样的养分都吸到美国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美国每10年20年呢，他去做一个升息降息的动作。当他做升息降息的动作呢，基本上呢，很多国家就会被割羊毛，很多国家好些国家就会破产，好多国家的财富就会被掳掠、被掠夺。基本上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的一个霸权的一个货币，所以各个买卖都要美国，所以每个国家都要买美元，然后每个国家在买哪个国家的货币，都要先把他自己国家货币换成美元，让美国人赚一手先，那过后买的人他又也得把他国家的币换成美元，过后呢再买，所以一买一卖，基本上那边的手续费他都先捞你一笔。所以呢，美国银行为什么那么有钱，我觉得应该是你大概知道，他就是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哈，我们国家呢的这个我们讲说兑换率的这个中介哈，我们你要换钱呢，你可以到银行去换，但利息它的那个汇率很不好的。但是如果说 你到那个兑换的那个 money changer，那个我们叫货币的兑换的中间商，基本上他的执照呢都是给谁而已，只是给土著或者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的印度人呢哈，我们叫妈妈哦，就是这些人他们才有执照，所以这基本上是给他们一个给他们一个机会。会去多能赚钱而已啦，所以美国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money changer，因为你要换什么钱啊？印刷的是美联储，所以要换的你跟美国换，所以基本上一买一卖，你东西还没卖出去，基本上他已经抽了你一堆的手续费跟那个货币的那个差价哈。OK，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从疫情到现在，大概的人民币跟马币差不多了哈，都掉了大概10%几哈，10%几。所以你可以讲，大概是我们的货币都打了9折，全部送给美国。基本上我觉得我这样讲，大家也不会反对，因为确实它的经济走向就是这样。所以只要它升息降息一轮，它基本上能将世界各个货币把它抽来到它的国家，因为热钱全部去了美国，然后。然后赚的就是，当然赚的不是美国啦，其实美国人也很惨的啦，真正就是那些背后的银行家，那你也大概知道那些银行家是谁咯，对不对？你也大概知道我们讲了很多的课，你大概知道那些银行家背后掌控经济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只需要来到让美联储升息降息，然后基本上就将全世界资源抽过去。